现在主，我们在你面前，主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总是敬畏，总是开放，愿意不断的思考学习上帝宝贵的话语，用这个话语来启发我们的生命，也喂养我们灵性的需要。求你常常对我们说话，谢谢天父，这样祷告靠主耶稣的名求，们，我用了一个标题，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了觉得有一点奇怪啊？罪好像是一种慢性病啊！我不是医疗相关背景的，我是读了一些书，看了一些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比喻哦，帮助我们思考啊，而且也可以对应今天的经文来思考到底所谓罪恶的诠释。在人的身上，或者在罪人的身上，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意思？什么影响？那我们怎么面对？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今天好像没看到医生有来，还好还好，就是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慢性病，就是大概从这个我猜大家都有一点理解，有一点基本的理解。那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就是人的身体有一些状况，或者他的发病是持续的，或者他的发病就是这种病就是长时间一直演进推展的，他就是这种病不是短期的，大概也不会好。那也有第二种可能是说，它可能是一种重症，可能是癌症啊，或者像糖尿病啊，或者什么，它就是一种慢性或者先天的一些疾病，就是一种你需要持续一生的遵照医生的嘱咐来跟这个病共处，可能是好的生活习惯，可能是持续的吃药来相处，来在这种病的影响之下过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跟罪在我们身上有一点点像，所以我们思考为什么罪像是慢性病，我先讲这个前提。那我们来回到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这样说。我们刚刚，谢谢长老帮我们读了一个蛮长的经文，1-23节，其实蛮长的经文。在进入马可福音第7章的经文之前， 我邀请大家，如果你手边有圣经，你可以快速的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6章，也许你甚至你只要看一下标题就好了，就是很快速的概略的浏览一下第6章发生什么事。有一些耶稣跟人的冲突，然后也有差遣门徒，也有鬼附，也有医病，也有一个小的事件，但是蛮重要的事件，就是施洗约翰被杀了，然后耶稣又喂饱了5000人，就是一些好像没有什么关联的事件，可是却混杂的用一个比较快的节奏记录在马可福音的第6章。那我想邀请大家用一个比较大的框架来理解，这是不是马可想要告诉我们的世界？人有缺乏，人有疾病，世上的权势可以因为一时的不满就夺去人的生命，当中也穿插了一些鬼附的事情。马可福音里面是不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是要呈现一种，到底耶稣来的那个时代其实跟现在也是一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施洗约翰讲错话就会死掉，世上的人会有各种缺乏，耶稣喂饱他们，耶稣满足他们，也有人生病，然后也有人被鬼附，鬼附更是一个难以解释超自然的奇怪的现象。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记录的这些事情在马可福音的算是比较前面的段落，马可福音其实是要刻画一个这个世界就是在一个死亡的阴影之下，人类生活是充满困境的，生命的有限，能力的有限，资源的有限，然后面对大自然鬼附的威胁，超自然的威胁，人类也无能为力，是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当中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进入这个第7章之前， 讨论那个耶稣跟法利赛人对话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大的眼光，一个比较大的框架理解，是耶稣其实是要讲一个大的宇宙观，甚至从世界观跳到宇宙观，罪恶跟死亡掌权的世界，人类该怎么办，然后才进入了这个第七章这段对话。他不是只是要讲法利赛人很错，我们不要陷入这个框架。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法利赛人， 我们心中会跳出一个雷达，或者说跳出一个标签，这群人是坏人。哦，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就是他们有他们的局限。可是如果我们只是用一个法利赛人是坏人负面角色的角度， 我们会失去的这个经文有更深入的更宏大的意义，帮助我们去思考。我想邀请大家 用这个角度 来理解，就是 其实这是一个圣经的大概念，人类堕落，人类有限，步向死亡，那上帝帮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派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只有这样子吗？其实不是。 从角色是法利赛人，其实我们会有一点点线索，在旧约时代上帝有没有指出一条路给世上的人？有没有？五经其实讲了蛮多世上的人该怎么做。我们回想一下，虽然我们都不喜欢他， 我不知道大部分人啊，说不定大家很喜欢，大部分人不喜欢读立位记，不喜欢读生命记，觉得那个很多繁琐 的各种形式的律法。但是的确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上帝透过摩西早就有交代了一些类似医嘱的东西，类似人类有罪恶这个慢性病，上帝给予一些提醒。摩西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这些所吩咐你们的话，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遵守这些上帝的话可以怎么样？可以存活。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句型的结构很像医生讲话的结构？看了你有什么什么病，开个药给你吃，你要一天吃两次，早上晚上各吃一次，或者是早中晚各吃一次，或者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吃一次，那你就会慢慢好起来。吃两个礼拜，吃一个礼拜，会慢慢好起来。那没有好起来，再回来找我，类似这样。你有没有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律法，本来就是知道，这个律法的意义好像就是本来就知道人类的状况，上帝透过摩西赐下的律法，让世上的人可以谨守遵行。所以一样在第六章也有，你们要谨守遵行，显出以色列人独特的智慧与聪明。不是你们这群人有什么了不起，是你们顺服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语。所以这样的话语，这样的经文其实一再的出现，在后面也有，你要谨慎保守你的心，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以色列人看见什么？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云柱火柱引领他们，不要忘记，不要让这些事情离开你的心，也要把这些事情传给你的子孙与后代。就是在旧约的背景当中，以色列人早就得到了上帝的嘱咐，或者说医嘱，就是把律法把上帝的话语放在心上。那人类堕落的状况，或者说堕落的人，就像是有慢性病的人，你持续的遵照嘱咐，慢慢的跟他相处。为什么我讲这个，不是要复习旧约而已，不是那么简单，是我想这个东西是作为认识法利赛人的一点点背景，作为一点点背景，所以我们会知道为什么法利赛人有他的在以色列人群体当中的意义，或者他的重要性，是因为他是解释律法的人，所以他有点像是学习的医嘱，持续教导医嘱的人。在目前为止看来，他们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他们完全照着这个，其实没有错，他们就是教导律法的人，这个部分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可以整理一下这段经文，其实是有三段对话。第一段就是耶稣跟犹太的领袖，他们在讨论神的诫命，人的遗传。然后耶稣中间有一个比较小的对话，是耶稣跟众人的，比较少，只有几句而已。你们理解跟明白耶稣所讲的吗？那些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那些话。然后他最后更深入的是跟门徒讲了这个到底污秽跟洁净是什么，才讲了这个 这段对话，所以其实有这三段对话。那第一段对话就是来帮助，我刚刚所讲的就是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到底第一段对话是怎么产生的。法利赛人教导律法，解释律法，说明律法，其实没有错，但是他们的形式上、做法上出了问题。哦，这是耶稣所要讲的。哦，所以我们一样不要看到法利赛人就先贴一个标签，哦，就是律法本身没有什么，本身是中性的，哦，是一开始讲的是十诫，然后比较大的概念就是讲摩西五经，哦，就是创出立民生这五经。那文士与法利赛人其实不是古代的以色列就有的，是比较后期才出现的，哦，是比较大概耶稣降生前三四百年才开始有的比较特别的，专有名词可以说是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了，就是如果给他一个专有名词，但我们不用记这个没关系，你只要知道说大概是耶稣来之前的三四百年，哦，他们负责在以色列人巴比伦流亡之后传讲解释上帝的话语，特别对流亡时期的人来讲，他们很想要抓住上帝的应许，他们很想要抓住那他们的信仰的盼望，哦，所以他们要解释这些东西，哦，然后他们在解释又增加了大量的口传律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其实是增加了大量的在旧约的五经之外的口传的解释，哦，比如说你不能走安息日不能怎么样，他就会加上说你不可以走几里路，诶，可是这样东西五经没有，那走几里路才算是违背了安息日规定，他们就会加一些这种东西，哦，有点像是在律法外面旁边加上了非常非常多的框架让你去实践，就或者说对他们而言可能是这样子比较具体，我比较可以具体的去实践律法，所以他们原则上一样是忠于上帝、忠于信仰、看重律法的人，但是他们却太过极力维护了这个口传的传统，哦，可能可以用一种他们也维持了他们自己的话语权的概念，但耶稣想要引导或者说挑战他们去思考这个律法核心的意义是什么，哦，耶稣想要提醒他们，我们刚刚从对话里面可以看到，不管是洗手啊，或者奉养父母，耶稣想要挑战说，你们这些调整，你们这些做法，是不是有一点点舍本逐末？这是耶稣想要对他们的挑战。你们是不是在上帝的医嘱之外，自己加了很多的东西，自己修正了很多东西，自己改了很多的东西？哦，所以在这个我刚刚说的马可的背景，强调这个堕落被罪影响死亡笼罩的世界，这些以色列的信仰的领袖，他们希望用，哎，对不起，哦，用自己的解释来保守自己或者保守那些人，哦，我们把口传律法当作是他们所添加的解释，他们用那些东西来保护自己，可是却忽略了什么核心的精神，核心的对上帝的君威。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用了先知的话，嘴唇尊敬，心却远离啊，变成是一种行为主义的外在的信仰观，所以变成是有一种好像你知道罪是一种慢性病，上帝有给了药方，给了律法，可以让你尽量控制，但是你怎么样，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前提没有问题，他的前提是什么？他在这个药方之外怎样加了很多偏方，哦，我也希望这个方式去理解，哦，就是吃药，哦，固定作息去思考人的困境，这个没有错，遵循医嘱遵循药方也没有错，但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加了很多偏方，哦，希望大家可以我用这个比喻来帮助大家理解，哦，就是不知道大家回想一下，我那个五年前在疫情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收到非常多奇怪的小偏方？大家有收到吗？就是你吃什么吃什么可以不会得新冠肺炎，大家有收到这些资讯吗？那时候我看到很多，什么有一个老和尚说你只要出门带一块姜，常常喝姜茶，你就不会得肺炎，没有任何根据，或者说为什么台湾人得新冠病毒的人很少？因为台湾很多香蕉，香蕉会抑制新冠肺炎，哎，这个不合理，哦，还有说，哦，武汉的病毒有一个好方法，你煮大蒜水，老中医实验过了，哦，八头大蒜拍碎，七杯水煮熟， 一个晚上就好了，就是大家有，大家有收到这个吗？你们都没有收到吗？我收到很多，这有的没的，或者说茶叶加苦瓜，柠檬汁加盐，或者加仙草就会好。科学吗？茶叶加苦瓜，苦瓜有白苦瓜、绿苦瓜、三苦瓜，到底是哪一种？茶叶有发酵的，没有发酵的，全发酵、半发酵，到底是哪一种？都没有讲，就讲这个东西，这完全不合理。还有柠檬汁加盐，或者加仙草，加盐跟加仙草有任何共同性吗？没有啊，那居然用货，然后就会好，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哦。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哦？就是，不是要讲笑话而已哦，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法利赛人的问题是出在于他们走错了方向来处理罪的问题，太过在意口传的律法，偏离了律法的精神。他们对律法的敬畏不是错的，敬畏律法、敬畏神不是错的，可是他们着重了口传的部分，忘记了精神，变成是一种舍本逐末，这个才是他们的问题。在正确的医嘱之外，轻信了许多偏方，在正确的药方之外，加上了许多的偏方，所以耶稣才对他们进行一个重新的诊治。我们用医疗的比喻，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耶稣在做什么。法利赛人所堆砌的口传传统，其实没有办法处理罪的根源，反而给了他们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好像我做了这些东西，罪就与我无关，那这个就危险了。好像我做了这些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就不受罪恶的影响。好像我做了这些东西，罪恶与死亡的权势就不在我身上，我就可以抬头挺胸。大家可以体会到这个问题跟困境是什么。耶稣要强调的是，我们要重新思考污秽跟罪恶到底从哪里而来。所以耶稣叫众人来，第二段对话对他们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不要只看到什么，你去市集上碰到污秽的东西手会脏掉，你身体碰到污秽的外族人你手会脏掉。不，你都是一些表象的东西。好，法利赛人所代表的耶稣要强调的是，里面出来你的心才是污秽罪恶的核心根源，不是外在的东西。所以耶稣想要强调的是，如果你着重这个，你就会产生误会，我们罪人可以得到洁净，我们做好这些事情就够了，洗了手，洗了身体，我就是一个洁净的人，我不用检查我的内心，我不用检视我心中的恶念，我不用去思考我的心思念到底是什么。有没有觉得这样反而比较危险？有点像是你真的相信带一块姜可以防范新冠的肺炎，你也不戴口罩，你也不用该洗手，你也不注意其他部分。大家可以理解吗？当我们太过轻信偏方而失去了主要的那个部分，是不是反而陷入一个更大的危险当中？你觉得你有洗手着重饮食就是洁净就是安全，真的是这样子吗？你从外面回来你有洗澡你就获得了洁净，你就真的是安全？你只是外在的洁净，你的心思意念真的洁净的吗？我不要吃进那些东西，我不要碰那些东西，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圣洁的人。那有没有觉得这样子反而比较可怕？这样子反而让这些人失去了自省的能力。或者他们第二段对话讲的是孝敬父母啊，我把那些给父母的钱奉献啊，多棒啊，那我不用管父母啦，这样合理吗？是不是一个很明显的把人的遗传大过了对律法的敬畏，对神的奉献，或者表象的奉献，或者说只是拿来供养那些领袖，反而失去了真正对家人的责任跟爱心？我们反而这样做，反而不是神为中心哦，反而也不是一种敬畏神、敬畏人、信靠上帝、爱人如己的态度哦，反而是一种自我中心。我都做到了，不然你要怎样？大家可以体会这个东西可怕的地方吗？所以耶稣提出的反思是，这样是一种奇怪的冲突的假冒为善啊！你怎么会只有外在的顺从，却没有 从上帝或者跟上帝建立一个由心而发的关系呢？你们的这些遗传跟律法其实是矛盾的，走错了方向啊！你是外在的尊敬，嘴唇的尊敬，行为上的可夸，可以拿来夸口，可是你的心却远离。如果你真的敬畏神、敬畏人的人，你会乐于去奉献，可你会忽视照顾家人的责任吗？不会吗？不是说奉献不对，不是说不该奉献，是你真正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所赐的一切的人，你会做好规划，该奉献的奉献，该照顾的照顾，该周济人、帮助人的帮助人，你会做一个好管家，而不是用我做了这个，其他我就不要了作为借口。大家可以明白吗？哦，那为什么耶稣要强调里面呢？其实耶稣非常有可能要强调一个更加根源的问题，就是其实世人或者说我们这些罪人其实是不能也无法抵挡罪的，因为我们终究要认清我们就是罪人，就是罪本身。哇，这个有点抽象，是什么意思？这其实是某些神学家强调了，就是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只是一种行为式的罪人，我们就是本质上的罪人。好，我们是罪人，我们现在罪中无法改变，无法自拔。为什么这样说？我自己是这样理解，如果我们只是做错事才是罪人，那怎么做最好？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如果我们是得罪上帝或得罪人，怎么做最好？你就不要出门，睡觉睡一整天，你就只有一种罪，就是懒惰，那你其他的罪都不会犯，你不会得罪其他人，那就最简单。但这样是不可能，这逻辑上根本也说不通。上帝圣经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本质上就是会产生许多的恶念，本质上就是会生产了许多不讨上帝喜欢、不讨人喜欢，可能自己都觉得有问题的部分。所以耶稣是邀请他们从一种外在行为的错误想得更深入，变成一种对内在心思意念的全面解释。我们刚刚在听长老所读的圣经，从21节开始是非常漫长的，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这些东西非常非常多，非常多角度。我邀请大家想的是，它不是一个列表说你一定有这些东西，它是一个邀请大家去思考，你不可能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而且也不只是这些东西，还有更多的东西，只是可能当时的词汇留下这些字词，有没有可能其他的东西？有啊，绝对有可能啊。所以既然罪跟恶是从我们的内心而来，我们就要认清一件事情，我们不可能靠着行为使我们成为圣洁，不是我们像法利赛人文士所讲的做了什么就 OK 了，就圣洁了。我们基督徒可能会陷入一种迷思，我们再努力一点点，再改进一点点，再加油一点点，我们就会进步，然后就会更好。我们可能会陷入一种迷思，就是好像是一种修炼式的灵性观，加油一点，我现在越来越好了，我比昨天多了一分，比昨天多了两分。那神学家不是要强调神学家，或者说一个比较成熟的对信仰的反思是这样子的。他有人这样邀请我们思考，到底什么是罪的本质跟基督徒的生命。他邀请我们去想说，基督徒不是一种对于旧生命的修正，不是对他好像增加了限制你就越来越好，慢慢的使他进步。基督徒也不是透过好像修养、进化、教化，我们就会越来越好。我们要认清，基督徒根本不是建立在旧的生命里面的。基督徒是一种重生的生命，基督徒是另一种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的新生命。我们都很熟悉一个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其实原文的意思没有的人。原文的意思更其实更精彩，它就是新造，就是新创造，就是你在基督里面，你是一个新的创造。 从基督里开始，这也不是一种重新开始的观念，好像归零重新，也不是那个概念，是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是一个全新的基督在你身上的生命。上帝不是看你这个人慢慢加本，不是，上帝看基督的义复辟你，基督的生命影响你，圣灵的工作保守你，改变你，在你身上做新的创造。你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基督里重生的新生命。也有点像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跟尼哥底母所说的要重生，他跟犹太人的老师拉比说的不是继续守律法吧，把律法钻研得更好吧，更加把律法实践得更加成熟吧，不是，他跟犹太拉比也是这样说，你要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不是，人若不守律法就不能进神的国，不是，人若不把律法守得更好更完美就不能进神，不是，耶稣说的是你要重生。那到底罪人在基督里，我想邀请大家用一个比较大的框架来思考这段经文的意义。我想大家大概都可以理解这段经文，大家大概也不陌生，大家大概也熟悉恶念才是这段经文的核心，人的生命的状况才是这段经文的核心，不是律法。大家大概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个概念。那到底罪人在基督里经历重生对我们个人或者教会有什么意义，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回去看了一下去年一月我讲了什么，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去年一月跟大家讲了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基督徒同时是义人或罪人，义人和罪人，或者说原文的意思其实比较像基督徒同时是义的跟罪人，就是这是路德提出来的，那其实也不是路德，其实更早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也有提出来，那路德把这个东西比较系统化或者比较常谈到这个概念，他的意思是人堕落以后最左边的状态是罪人的状态，但当我们认识耶稣信而受洗被圣灵呼召相信福音之后，我们是有义人的状态，但我们罪人的状态还是持续，但是到那一天到永生当中，我们就脱去了我们罪人的身份，完全的在基督里领受基督的公义与圣洁。但是我们在现在我们认清我们的生命中不断有各种的恶念恶行，就如同这一段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经文所谈到的，但同时我们认识耶稣的人也完全的有基督里的平安和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去年有稍微提过一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快速的复习一下，就是基督徒的成熟是两个向度，或者说两个角度，两个层面，你对于罪人的部分有一点成熟，对义人的部分有一点成熟，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你不断的认识到主啊，我的确是个罪人，所以我活在一种谨慎的状态，我自己对罪恶是无能为力的，我的心中常常产生各种污秽的东西，我自己要思考要反思，不要自我中心的觉得自己很好，我们对罪恶是无能为力的，但这不是悲观，不是一种悲剧的状态，我们同时是有盼望的，同时是欢喜快乐的，因为公义与圣洁是我自己修炼而来的嘛，我想不是，圣洁的大能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公义的大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所以回到我们的主题，罪像是一种慢性病，我们只能遵照医嘱来去度过这个同时是罪人跟义人的状态，我们只能不断的去仰望上帝。所以我们知道罪恶不是一种好像放纵摆烂的借口，而是一种更加谦卑谨慎的态度。回到医嘱的比喻，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同时是罪人跟义人，所以我们更需要来遵照医生的嘱咐，遵照上帝的话语，谨慎小心的过每一时每一刻，不是我是罪人我就烂，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更小心的过着每一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大家 分享过，但我讲这个不是要说我很厉害、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讲过，我其实是有僵直性脊椎炎，就是我有蛮严重的一种先天的免疫的问题、哦、那我之前又很胖，我之前有100公斤，然后你有免疫的问题又肥胖，大家就知道那是很不好的状态、啊、所以我大概5、6年前的时候就觉得不行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就开始要认真的规律作息、啊、那时候小孩也出生了，我就决定要规律作息，然后每天早上早点起来认真的去运动，让我的身体是比较健康的状态。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认真的过了大概1年，然后大概有瘦了10几公斤，然后就原本僵直性脊椎炎，我有很严重的下背痛，好像这种天气我可能连站都站不直，就真的会蛮痛的，就是因为可能发炎又肥胖，然后又没有运动，就变成这样。那我那时候其实那时候看了很多一些医生，那一个物理治疗师是一个资深的物理治疗师，他就说我们这些都帮不了你啦，如果你就肥胖下去，你身体的结构就是会让你那么痛，哦，你不运动，你的关节不健康，你就是会这么不舒服，你没办法。我们开药都是止痛，物理治疗都是外在的东西，改变不了你的疼痛的。我说啊，好像有道理，我就开始真的认真的运动。一开始真的是抱着疼痛去跑步、去运动什么的，但是慢慢就习惯了，慢慢就好了、哦。我大概有这几年已经好非常多，就是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些不舒服，但是都是可控的状态。那我要说的不是说我很厉害，胜过这个，没有胜过，我还是要维持运动。我发现我只要不运动，熬夜就会身体就会不好、哦、那我想的是，其实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状态吗？如果我们活在最终，我们活在觉得自己可以不那么谨慎，自己可以任意妄为，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让罪恶继续影响我们啊，我们就陷入了那个困境当中啊。所以想邀请大家，我用自己的比喻来大家，我们一起来思考，就是为什么说罪是一种慢性病？因为我们只能谨慎的跟他一起相处，我们只能谨慎的遵照医生的嘱咐，其实就是上帝的话语，慢慢的过每一天。路德，大家知道我是信义神学院的，我很喜欢分享路德。路德有写过一段话，虽然是500年前的16世纪，但他真的写过一段话来讲，用医生的比喻来形容人的灵性。我念给大家听，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正如一个病人相信医师的话，他的前言是要跟大家讲耶稣的救恩，他的这个整个背景是要讲福音的救恩的，但是他就用病人的比喻来分享。他就说，正如一个病人相信医师的话，医生对他保证说他一定会好转过来，同时他听从医师的命令，盼望康复，避开医师所禁止他的任何事物，免得他减缓应许的医治，变得更坏。直到最后，医师达成他蛮有信心预言的任何事。这个医生讲的不是世上的那个可能犯错的医生，他讲的是上帝那一位大医生。所以他用盼望的角度来理解生病的状态，就是他说这个人实际上生病，但因着他相信医师的准确预言，他是健康的，医生算他早就是健康的人，有点像是上帝在基督里面算我们是圣洁公义的、哦、因为他有把握医治他。事实上，因为医师其实就是耶稣，早就已经医治这个病人了，这个病不是一个致死的病，终究会好转痊愈。就好像基督徒相信我们在世上被罪恶所捆绑，但我们遵照医师的嘱咐，在信心中不断学习，到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的领受基督的义跟盼望。我也读了一本书，几年前读的这本书，我觉得不错。我不知道美国买不买到，或者你们可以读英文版，就是这本书叫做《照护的逻辑》。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书，它是一个研究糖尿病的专家，然后他就发现，研究糖尿病有很多对生命的启发。就很多人虽然一辈后来他的下半生或者他很长时间跟糖尿病相处，可是他有很多生命的进步，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糖尿病的状态、哦、他就说跟路德所讲的非常的像、哦、甚至他加入了一点点环境的因素。他说，病人带着疾病脆弱的活着，但不是被动的，恰恰相反，各样的照护的活动、哦、 在医生、在护理师、在各种机器、药物、或者注射针管的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病人也付出非常多的心力，他们要去进食，或者说准确的进食，你有些该吃，有些不该吃，有些吃多一点，有些吃少一点，注意饮水，该打的要打胰岛素或者什么，然后注意测量，量测你的血糖，然后运动，你是很积极的，有盼望的，跟你的病相处的活着，那接纳我对我们是不是也是很有启发？我们接纳人的脆弱，人的罪是人天生的一部分，是不是这个病人反而是变得更有韧性跟弹性？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更会学习彼此相待，彼此宽恕，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罪人的集合，彼此都有缺陷，彼此都有人生的困境，需要盲点，我们都需要互相来照顾，互相陪伴与互相包容。我们是不是可以体会这个罪恶影响的状态不是只有个人，教会也是，或者说全人类都是这样，所以这是教会的使命啊！我们是建造一群大家这些我们这些有病的人啊、这不是冒犯的意思，这是从一种人性的困境来理解，我们这群有限有病的人一起学习，一起经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新创造，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重生的生命，病人需要医护人员的照护跟陪伴，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需要神的赦免跟教会的接纳，跟彼此相待，彼此相处，我们的过程不会总是越来越好，可能会或好或坏，会 或好或坏，灵性可能也时高时低，但我们总是一起学习来依靠上帝，我们是这一群有病的人，但我们见证的是上帝怎么使用我们这群有病的人，上帝怎么在我们这群有限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大能，他的恩慈，他的能力，这是我们在世上的责任。所以我们最后我想用这个来做结束，就是如果罪恶像是一种慢性病，那教会存在的意义，或者我们设立教会的意义，我们教会不是只是我们一起敬拜而已，不是我们一起享受教会生活而已，是我们真的认清了一切人心的污秽、丑陋、肮脏之后，我们还是努力的建立一个彼此依赖、彼此照顾的地方。我相信大家，特别移民的教会，你一定从台湾到美国，一定见识、经历过很多好的、不好的事情。但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在经历、看见这些事情之后，我们还是对上帝很有盼望？我们看清了人性的有限，甚至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么丑陋污秽的人性之后，我们还是相信上帝，我们还是努力的想要建立一个彼此依赖、彼此照护、彼此接纳的地方，来见证上帝的恩典跟仁慈。那这也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常常为教会的未来祷告，为教会的下一代祷告，我们也为自己祷告，我们是不是一个持续见证上帝恩典的人，把这样上帝宝贵的恩典、宝贵的对我们罪人的接纳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认识这一位充满恩典的上帝。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感谢你的大慈爱，主，因为你拣选了我们这些软弱有限的人，你使我们经历在你里面的新生命，求你也帮助我们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别人，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见证上帝的恩典，让更多人体会上帝宝贵的丰富的救恩，让他们也跟我们一起领受这耶稣基督里面宝贵的上帝的慈爱。谢谢天父，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